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啊，是这个5月26号啊，2020年，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新约圣经分享21周。今天晚上的进度是从使徒行传第10到第14章啊，10到第14章。第10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啊里程碑啊，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这个福音事工呢，还是主要针对犹太人。那么从犹太人要转到外邦人呢，是借由第十章这个彼得向哥尼流啊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开始。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里程碑，这个转变呢、啊，是非常的不容易。他借着圣灵给他们两个意象啊，所以首先呢，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他就住在该萨利亚啊，该萨利亚。那这个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那从这个经文我们也看到，不管一个人如何的敬虔，他都是需要耶稣。所以今天他不是呼召哥尼流是一个啊犯了很多的罪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啊，也是一个经常行善的人，但是他也是需要耶稣。所以呢，神要来拯救这个哥尼流这一家呢，就在有一天呢，当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哥尼流看见了就有点惊慌的说哈，那这个天使就对他说，哥尼流，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跟你的行善都已经来到神的面前蒙纪念，你现在要差派一个人到约帕去找叫做彼得的西门来，他就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那我们知道约帕这个地方，上次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啊神呼召这个啊约拿啊，记载在约拿书，呼召约拿去向东北边的尼尼微城呢去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呢，约拿呢不往东北跑，他就往地中海岸跑，就往西跑，跑到了约帕，从那个地方上船啊进入地中海啊，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你今天去到约帕这个地方呢，你会看见啊，到啊有一些这个像鲸鱼啊，有这个鲸鱼的这个雕像哈、哦，让大家来知道啊，这个纪念约拿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天使就给这个哥尼流一个意象，他说：“你现在呢，就去找叫做彼得的西门，叫找这个人来啊，到你家里来。”那这个哥尼流听了这句话，就派人去找他。也这里天使并没有说找彼得到他家做什么，所以呢，一方面啊，这个我们叫做双方面的见证。当这个哥尼流得到了这个意象呢，就差派仆人去邀请彼得。那正在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仆人将近要靠近约帕，就是彼得所住的这个俏皮匠。俏皮匠就是制造皮革的，那也算是一种啊，经常触摸尸体的一个地方。所以很有意思呢，彼得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天中午神就给彼得一个意象，因为这里面要破除一个传统，就是说当彼得要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拒绝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彼得在他中午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有一个异象，就有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在这个布里面呢，有各样的啊各样的走兽和昆虫和天上的飞鸟，然后就天上有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彼得说：“这不可以，我从来就没吃过这种啊不洁净的东西，怎么可以吃这个呢？”然后就一连三次啊神 啊讲这个声音。这里面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一节经文呢，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是在十章十五节的。那这一句话呢，对彼得给他这样子一个意象，是不是告诉说这些啊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从此以后哈，你们可以破除这个啊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可以吃的这个诫命，是不是可以啊除掉这样子的一个诫命的时候呢？那我们来思想这个观点，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哈，他也说过一句话哈，我现在跟啊弟兄姐妹稍微读一下，因为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蛮重要的。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啊，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法利赛人呢、啊，告诉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前不洗手？这是古人的遗传，为什么没有照这个遗传来洗手？那我们今天吃饭前洗手是为了这个卫生的缘故，为身体的健康。但是当时呢，吃饭前洗手是一种传统，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应该要遵守的这个律法。所以啊，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呢，对他们说一句话，叫做说什么？”他说啊，吃进去肚子里面的哈啊，吃进去就落在茅厕里面了。吃进去的东西啊，不会污秽人，只有从嘴里面出来的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会污秽人，因为从我们人的内心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他说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污秽人。所以在这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哈，那主耶稣看重的是人里面那个人的本性，人的那种啊良善哈。所以好，这一句话呢，给我们第一个观念啊。那我们再来看，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住在哥林多城的人，他们要吃肉的话，这些肉大部分都祭拜过偶像的，那你不能够吃祭拜过的这个肉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选择就非常的少。所以呢，在这个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等以后读到哥林多前书呢，再来详细的说明。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八节有一句话，请弟兄姐妹记得，他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啊读圣经啊查经啊小组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的碰到啊弟兄姐妹问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吃跟不吃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个注意健康卫生的因素啊，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透过一个意象要让彼得啊，要让彼得呢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彼得看见这个异象接连三次有神的声音对他说，当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呢，那哥尼流差派的仆人已经来到门口了，因此呢这个他就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跟随这个哥尼流的仆人呢去到该撒利亚啊，去到该撒利亚，然后当他进去以后啊，这个十章二十五节，哥尼流呢就对着彼得下拜，彼得赶快啊把他扶起来，说：“我也是人，你不需要对我敬拜。”那么在那里的时候啊，在那里的时候，彼得对他们做了一个宣告，就是在十章二十八节，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是他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就是犹太人呢跟啊这个外邦人呢是不相来往的。那特别等一下我们讲到说，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因为彼得已经听见了神给他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他在接下来经文就说，神已经指示我，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现在被你们请来，我就不推迟，我就来了。那请问你们叫我来要做什么？ 啊，当然彼得也不知道做什么啊，哥尼流也不知道叫彼得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呢就怎么样？圣灵就对彼得啊来这个啊感动他，所以呢，哥尼流就把他这个意象说给彼得听以后呢，彼得呢就回答说：“哦，十章三十四节。”啊，三十四节，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啊，神则不偏待人。”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他说神不偏待人，在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呢，主都悦纳，不是只有喜悦悦纳犹太人而已，凡是敬畏主的人，神都悦纳。因此呢，他就说。他就开始把这个福音呢啊，大简单的讲了一遍，他就开始讲神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呢，要来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那从这个约翰开始传这个洗礼以后呢，就在加利利传遍了犹太。那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那耶稣怎么样到各乡各镇做那行善医病赶鬼的事情呢？他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因为神与他同在。好，然后再来就讲到，就说犹太人呢啊，这个宗教领袖就把耶稣给杀了，挂在木头上哈。那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而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给他做见证人的人看。然后神就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耶稣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当彼得话传讲的福音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圣灵突然进来了啊，圣灵进来了啊，就这彼得话还没讲完，就这个啊，被好像就被 cut off， 就有一个突然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了。那因此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有六个人啊，有六个人，他看到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非常的惊讶，很稀奇啊，因为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称赞神伟大。那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受的圣灵与我们一样，谁人禁止啊？谁人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两个意象，一个给哥尼流，一个给彼得，因为这是呢福音要传入外邦人的一个里程碑。所以这件事情在后来啊，要作为神把这个福音传到安提阿教会，传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看到第十一章哈，当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啊，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信耶稣的人哈，还有其他的使徒，他们听见了外邦人哥尼流也领受了神的道呢，他觉得很惊讶，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就跟彼得开始争辩啊，争论，这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啊，就好像是这个争得面红耳赤那种感觉。他为什么争论呢？他争论的重点不是他们受洗，争论的重点是说，彼得，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那就变成一个不洁净的行为。你记得当神给彼得一个意象的时候，天上这块布下来有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啊，神说凡他所洁净的你啊，凡他所洁净的呢，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你想，你今天一个近前的犹太人进入外邦人，跟他坐下来一起吃饭，你如何确定那些食物哈、啊？都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预备的哈，比如说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说他不可以吃血，比如说他吃一块牛肉，他这块牛肉就先要放在盐上面，用盐呢把这个牛肉的血哈都给它吸干了，吸的没有了以后，才拿这块牛肉呢去啊把它弄熟了来吃。所以他们在吃的食物，在 烹制啊，烹调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枯朽哈，也是用一个很严谨的方式在做。所以当然这个外邦人在预备食物上面，第一个呢，这个食物的来源可能就不洁净，第二，预备的方式也是不照他们的方式。所以以一个严谨敬虔的犹太人进入跟外邦人吃饭呢，你就犯了不洁净的条例，对他们来讲就是犯了一个很重的一个啊违反的条例。但是这里面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着守律法而被称为义，所以被神啊看为义人来得救。我们是因着信来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义。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义呢，是我们在守任何律法，大大小小的律法上，我们没有一条说我每一条我都可以完全遵守。如果我可以完全遵守，那我就可以被神称义啊。可是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嘛。所以呢，今天神要给我们这个义哈，是因为耶稣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信，所以我们得到了。既然我们不是靠守律法而被神称为义的话呢，那今天我们怎么这些犹太人呢，又怎么说他要来遵守这个啊这个律法上关于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这种洁净的条例来作为他们一生的准则呢？所以这里面当然就产生一个冲突嘛。所以这里十一章三节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到后来保罗啊也指责彼得跟巴拿巴说啊，你们跟外邦人吃饭，我去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装假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跟外邦人吃饭啊。这个后面呢也会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彼得被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啊他的弟兄哈、啊、使徒啊门徒啊质问争辩争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彼得就怎么样呢，把他从神所领受的意象哈、啊、他怎么样在约帕这个地方呢看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哈、啊、所以十一章第八节彼得说，主啊，这不可，我凡俗而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吃过哈。然后呢神就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彼得呢就告诉所有的这些啊弟兄门徒们说，这是从神来的意象叫我去做的，所以呢我就遵照神的命令去做。十一章十二节他就说，这些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然后我就照圣灵工作呢去做。那圣灵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呢能够降临让他们说方言呢？十一章十二节说，我同我去的有六位弟兄做见证人，所以呢他们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神的作为，是完全神的作为。所以十一章十五节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也就是十章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进来啊，插入彼得正在说的话哈。那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就像降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所以你想到这个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圣灵降下门徒身上呢，他们就开始说起各国的话。所以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就像降在哥尼流的家里一样，用说方言来印证神呢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遵照圣灵所做的事情呢来做。然后呢十一章十七节很重要的一点，他说，我是谁，我能拦阻神吗？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看见神的灵要在教会里面，神给教会有一个大使命，那我们就遵照这个大使命去做哈。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拦阻神圣功的这个人哈，这个啊基督徒，神要做的事情呢，谁能拦阻神？神要呼召的人，谁能够拦阻呢？所以这个时候，十一章十八节呢，就作为一个结论，他就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好，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到这里做一个结束。就是告诉我们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神的作为啊，没有否认神的作为。因此哥尼流这件事情 建立了一个根基。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看从11章19节，他说那些因尸体反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呢，就开始往地中海沿岸呢走去了，然后呢就开始传道。我们讲到第7章尸体反殉道以后，第8章的第一节到第3节说，那些被逼迫的门徒就离开耶路撒冷，就怎么样进入犹大地，进入撒玛利亚，开始传福音。这正好印证了这个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当时说圣灵降在众人的身上呢，你们要去啊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这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尸体反的事情在这里面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所以你看到尸体反的事情殉道以后，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那现在11章19节说，门徒被当时四散的门徒呢，也走到了，有人就走到了地中海沿岸，开始了这福音就传到地极。那接下来我们再读这个啊《使徒行传》，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被呼召到马其顿宣教的时候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后面就有一股反对的势力在逼迫他，因此保罗就不能停留在原地，必须又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福音能够传开来，是因为后面有一股反对的力量，有一股逼迫的力量呢，因此让我们在这些传福音的人呢，必须一站又一站的呢往前走，让我们不会待在一个地方呢，待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呢，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动，就停留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福音的传开，后面就是有这一股逼迫的力量。所以11章19节，他们就把这个福音传到地中海沿岸，然后21节就说，这个信而归主的人很多很多了以后，那当这个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听到很多的这样子的外邦人信主。那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哥尼流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呢他们在接受上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他们也要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所以就差派这个巴拿巴到安提阿去。那么安提阿呢是跟耶路撒冷同样在地中海西岸这边，不过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呢靠北边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到这个安提阿去了解状况。那这个巴拿巴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他去那个地方呢就用神的话语安慰众人。那么安慰完了以后呢，这个巴拿巴呢就到大树去寻找扫罗啊，去寻找扫罗。找到了以后呢，就带这个扫罗去到安提阿，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有一年多的时间呢来牧养安提阿教会。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是11章26节啊。这个时候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先知领受的异象，这个人叫做雅加布，他从圣灵得到的启示说天下将有这个大饥荒，那就是同样的这个饥荒会造成耶路撒冷教会非常的贫困。所以呢他们就啊在这个地方呢就尽力啊奉献，爱心奉献，要来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然后就拜托巴拿巴跟扫罗啊把这个爱心捐款带去这个耶路撒冷。那12章开始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在12章讲到这个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那我们啊，如果读圣经，你记得哈，这个雅各跟约翰是兄弟。那他的妈妈呢，有一天呢来见耶稣说主啊，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的儿子啊，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讲的就是约翰跟雅各。 那这个雅各呢在这里殉道了，被希律王杀死。那这个约翰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使徒约翰，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嘛。那我们也知道约翰晚年呢是被关在拔摩岛，所以在拔摩岛看见异象就写下了启示录，那时候应该是九十几岁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希律王呢，他是要这个啊讨好，他的血统是什么？他的血统是以东人的血统。那我们知道以东人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哈、啊。那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那后来雅各生了十二支派。那以扫呢，他就后来去到了以东地，就叫做以东人。所以呢，他们就好像有点这种世代为仇的这种观念。所以这个以扫呢，他是有以东人的血脉。那这个他做了这个希律王。做了希律王以后呢，他说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下手逼迫雅各，那又把这个彼得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那正好他要处置彼得的前一天呢，在彼得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呢、然后呢又被铁链给锁住。这个时候天使来了，要救彼得出去，把彼得喊起来。然后彼得呢起来以后，那个链子就掉下去了，监狱的门就自动打开了，彼得就跟着天使走到了大街上这时候彼得以为他还在睡觉，可能是在做梦看见异象他不知道是真正的出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啊主差遣他的使者来救他脱离希律王的手。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去到这个我们叫做马可居住的地方。马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约翰也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位作者。所以呢这个马可到马可医院那边去敲门。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五节当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切切的祷告神就是片刻不停的祷告神，迫切的为彼得被救祷告。可是后来我们从彼得被救出来以后去敲门，让那个使女看见叫做罗拉，她看见彼得的时候呢，她说啊，这个真的吗？她回去告诉里面呢的门徒的时候，门徒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好像他们在祷告当中带有一些疑惑，说祷告说主啊求你救彼得出来，但是内心里面又不太相信说神主真的会把彼得从这个希律王严密的看守当中救出来。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既然要祷告，我们就相信神会应许嘛。就像这礼拜的讲道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嘛，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嘛。那我们向神祷告祈求，我们相信有神，神就会给我们。所以祷告呢，我们带着信心的祷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然彼得后来就跟大家描述这个主怎样救他离开所以呢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这个希律王呢后来就离开了犹大犹大就去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在稍微北边的地方，也是靠近地中海，它有一个海港非常的漂亮。但是今天呢这个海港已经呢因为地震的关系已经沉没了。那我去过两次该撒利亚这个地方，那在那里他就希律王就住在该撒利亚，建这个跑马场建了很多辉煌的这个建筑物，有这个剧院有很棒的这个建筑物在这个地方，所以很享受这个他所打造的这个该撒利亚港然后在这种当中，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然后就当作把自己呢当作神那样来看待。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呢讲到说这个希律王不归荣耀给神，就是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说主的使者立刻罚他，就被一只虫所咬，他就死了。我们看见呢天在地上跟天上权柄的一个对比，在地上一个很有权柄的人呢，是被一只最软弱的一只虫给咬死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在十二章二十四节做了一个注解就是 作为这一段话语的结语，就是说神的道日渐兴旺啊，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情，就是刚才11章结束啊，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啊，请这个巴拿巴跟保罗把一笔爱心捐款送到耶路撒冷。那25节就说他们办完了这件事情呢，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回到安提阿教会，顺便呢把这个称作这个马可的约翰呢也带在身边哈，同工带着走。所以当他们来到了，回到了安提阿教会，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这个时候呢要开始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那么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众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就领受了一个异象，圣灵告诉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做宣教的事工。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就带着这个马可一起走，他们被圣灵差遣啊，13章4节就来到一个地方啊，来到一个地方呢，在那个地方他们遇见了一个叫做假先知啊，一个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叫做巴耶稣，这13章第6节。那这个巴耶稣呢，跟这个当地的方伯，大概就是当地的这个啊，这个啊父母官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啊领导哈、啊，这个叫方伯，叫做侍求保罗的。这个关系很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侍求保罗呢，就看见保罗跟扫罗跟巴拿巴来呢，就请他们来讲神的道。那在13章9节是扫罗呢的名字呢，就开始称为保罗的开始。所以当保罗在这个地方啊，从此以后圣经就开始用保罗的名字来称呼扫罗。他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你看在安提阿教会要差派的时候，圣灵充满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个啊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圣灵主动做的事情。啊，我们不要用说啊圣灵充满就好像倒一杯水到杯子里面一样啊，我们用比较用合适的方式是好像吹气球，因为气球可以越来一直不停的把气吹进去哈，那你杯子被倒满了就没有办法再倒水哈，所以用吹气球的观念是比较合适一点。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这个保罗呢就领受这个能力呢，他就定睛看着这个叫做啊巴耶稣的人，这个巴耶稣的人又叫做以驴马啊，这是干什么？用邪术啊，用邪术会行法术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看见是两股势力的对冲啊，一股是行邪术的势力，一股是从神来的能力。那中间站了一个人叫做士巴啊，叫做士求保罗，就是当时的那个啊。那个父母官啊，地方官啊，站在那里他就必须要分辨到底哪一股势力呢才是正统。所以在这个当中，保罗就斥责这个以驴马，他就说你用啊，你用这些诡计哈、啊，要来混乱主的道，应该要停止了。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啊，这个行邪术的巴耶稣或叫做以驴马呢，他就暂时这个眼睛不能看见，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9章啊，保罗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就暂时眼睛不能看见一样。所以这个方伯看见这件事情啊，他就哇，真的觉得这是神的道，就因此就相信了。啊，这个时候13章13节讲到了一件啊同工之间哈、啊、这个啊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带着这个马可要一起去宣教之旅，那后来这个马可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啊就离开他们啊，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呢，就离开保罗跟巴拿巴。那后来当他们要做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呢就不愿意带马可一起同行，因此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那保罗就带着希拉啊，就然后两队人马分成两个 team 啊，出去传福音。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晓得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发生。 保那个马可啊，就擅自离开这个啊团队。啊，所以继续的，他们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开始进入啊这个往地中海沿岸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去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啊，这一13章14节说，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那我们不要啊被弄糊涂了，这是虽然也同样叫安提亚，但是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哈。比如刚才讲的那个是安提亚教会，是在地中海的西岸这一边。啊，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呢，应该是比较靠北边那一点，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大丹佛地区很多街道的名称啊都是一样的啊，你在这个 Broomfield 叫这个街道的名称，在 Westminster 也叫这个街道的名称，到了 Denver downtown 呢也有同样街道的名称出现了。所以你说啊，我住在某某街道，你后面要给他说你住在哪一个 town， 免得呢他就走错路哈。所以同样的，这个是安提阿两个啊一样的名字，但是不同的地点。所以当他们进去以后，我们看见13章16节可以说是有正式记录的保罗的第一篇讲道。那我们想到说，保罗呢在第7章的时候，他听过被那个殉道的斯提凡讲了一篇道以后，我想他应该也是印象深刻哈。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呢，事实上里面的有一些重点呢，也是跟斯提凡在讲的重点一样。所以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他们在旷野40年，一直讲到这个当这个神希望以色列人呢是以这个神作为他们的王，神权统治呢，但是以色列人呢希望跟他们邻邦的列国一样呢，是立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神就告诉撒母耳，就说你就让他们去啊立君王吧。当然神是心意啊不是这样子，要人来治理的。可是那个时候就立了第一个啊君王，就是扫罗，第二个就是大卫。然后就一直从这里讲到后来，他就说从大卫的后裔呢，要照着神的应许要啊立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但是这个耶稣呢后来就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讲对犹太人的讲道呢，一定都是从亚伯拉罕讲起，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啊历史哈、啊、包括他们的整个这个啊血脉。所以到了13章27节，他就讲到呢，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这些官长、宗教领袖、祭司们，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这个他每一个安息日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意义，所以他们就把基督定了死罪。那如果你还记得第七章，当斯提凡讲到就说，当初这些先知怎么样被你们的祖先应着景象杀害的时候，然后呢斯提凡说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就跟你们的祖先做的一样的时候呢，啊，讲到就说怎么样来对待耶稣，这个时候众人就很大的气愤，就把斯提凡推出去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也是一样，在这里也是他从亚伯拉罕一定要讲到一个福音的关键，就是耶稣呢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然后呢13章30节就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从这个使徒，我们从保罗，从这些所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在讲道，怎么样在传讲信息呢？你可以从啊、这个对什么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讲什么样的话。这是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对我们所说的。所以你对犹太人，你就从亚伯拉罕的传统讲起；你对希腊人啊，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以后会读到17章的时候呢，他读到这个啊，看到希腊人的时候，他就不会从亚伯拉罕讲起。他说：“哦，你们希腊人很敬重鬼神，那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卫士之神是谁啊？”所以等于每一个传道的这个切入点不太一样。所以当他这样子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众人说，照圣经所说的，所预言的耶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诗篇也这样写，这个啊，耶稣不会被留在 坟墓那边见朽坏，因为他会神叫他复活不见朽坏，所以呢他就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要悔改，要来接受耶稣啊。所以在你看到在13章38节等于是一个呼召哈，他就说赦罪的道是由耶稣这个人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节不得称义的事上，你可以信靠这个人。也就是说耶稣来是要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也就是说律法上所应该遵守律法所应该得到的这个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耶稣来完成，就要把这样子啊的义呢借着信呢归给你们，就是13章39节所说的意思。所以你们要注意来看啊，如果你们轻看，你看13章41节他说，如果你们轻看耶稣这么大的救恩啊，也轻看耶稣这么大的救恩，就像希伯来书啊所讲的，你们轻看耶稣这样子大的救恩，还有谁能够脱罪呢？他就说你们观看的时候你就很惊讶很惊奇，然后要灭亡，你不信的死人呢你就自然灭亡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啊，所以接下来他们继续的啊，这个在会堂的犹太人听了呢觉得很好，就请这个保罗跟巴拿巴来说，你下一个安息日啊再继续来讲给我们听啊。这个当中啊就有很多的人呢信了耶稣，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群人，我刚才讲到是说不管福音传到哪里，后面就是有一股敌对的力量。当初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们原来是为嫉妒的缘故哈，把耶稣解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个地方你看13章45节，这犹太人看见这个这么多的人要去听保罗讲到，这么多人要去跟随这个保罗啊，就怎么样满心嫉妒，因为他们的地位受摇动了嘛，他就满心嫉妒呢，就开始跟保罗哈，叫做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辩护的时候呢，你用强硬的话，就好像要扭曲的话，硬硬的呢要辩驳保罗说的话，还是用诽谤的话啊，这个啊，所以保罗就对这些人说，你们哈啊，我神的道原先是讲给你们听的啊，但是因为你们弃绝这个道哈，你们就不配得这个永生。保罗就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所以神的道先是传给犹太人，或是传给希利尼人，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这一点。所以呢这个神的道呢就传开来，13章48节外邦人呢听见这话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因此这个就继续的我们看见门徒呢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你在读每一章的时候，在看见观察每一件记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看见圣灵在做工哈。所以保罗他们就继续的啊，这个在以哥念呢啊，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放胆传讲主的道，施行神迹奇事。那当然当这一个神的道进入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就分两派，有的信有的不信嘛。啊，有的服从犹太人就是不信的，有人服从使徒的。啊，这个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冲突啊暴动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就啊用石头来打保罗跟他的同工哈。那这个啊使徒知道就赶快啊逃走，就往这个吕高尼的路斯德。所以你看会到每一个城市去，都是因为被反对、被逼迫、被打，所以他们不得已不能停留在这个城市呢，就往下一个城市去。在那里呢，治好在路斯德治好一个双脚无力的人。我们说双脚无力像什么？早期呢，早期的社会有这种小儿麻痹，所以有些人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的病菌哈，所以他就啊双脚不能行走。那我不是说这个路斯德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给大家一个观念，什么叫双脚无力啊？我们以前有发生啊这样的事情，后来当然有疫苗出现。所以呢这个 保罗来到了路斯德，治好这个双脚无力的人以后呢，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好像一个很大的神迹啊。所以那个城市敬拜希腊神明的人，他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来，又叫一个双脚无力的人可以起来行走，他们以为啊，他们希腊的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了他们这个城啊，所以他就称这个是巴拿巴是丢失，称保罗是希尔米啊，就要向他们敬拜牵牛啊，要来献祭。保罗跟巴拿巴就赶快啊撕开衣服跳进众人当中，告诉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这些神明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啊跟他们讲啊拦阻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并没有从亚伯拉罕讲起啊，他只是说啊，我来是要传福音给你们，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要让你们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因为你是对希腊人讲道嘛，所以都不需要从亚伯拉罕讲起。所以呢，他就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也仅能够拦阻这些众人不向他们献祭。这时候呢，那些啊从啊跟随紧追不舍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些犹太人又来到了这个城市哈，又开始怂恿众人啊，这个诋毁保罗跟巴拿巴。这我们看见刚才前一幕呢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下面这一幕呢是被同样的这样子大家欢迎的人呢拿石头呢把保罗呢打得昏了过去啊。我们就好像说在台湾叫做喜山温暖，在中国可能就说叫冰火二重天啊，一下子冷一下子热。所以呢保罗就被石头打昏了，他们以为死了，就把他拉到城外去丢掉啊。那如果是我们呢被打昏了，看起来哎呀这个这么厉害的一个逼迫啊，可能起来呢就离开这个城往外走。可是保罗在这里他说起来啊，醒过来以后他又走到城里面去啊，不害怕被打，又走进去继续的传福音啊，真的是有神的托付，有圣灵的托付啊，就可以啊有这样子的勇气。所以他又进到这个啊这个城里面，我们就说啊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啊，说回到啊这个啊这些城市去，不怕艰难，继续的在那个地方呢坚固啊门徒的心啊，这个告诉他们说进入神的国呢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了、所以在最难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侍奉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啊继续的这个啊讲道，然后就结束了第二次的啊，结束了第二次啊，结束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宣教之旅，然后就回到安提阿教会去述职，回去报告他们这些啊宣教侍奉的这一切。好，那么十四章呢就到这个时候为止，那么接下来就是十五章哈，也就是说开耶路撒冷大公会议，那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读经分享使徒行传第十章到第十四章啊，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